嗨，我是五饼二九，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台湾风声网络广播电台《放爱在我家》。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心灵之美心理治疗所张爱如张院长。张院长他是这个，哇哦，其实蛮多人都熊熊也不知道要念哪一个。哇，台北市临床心理师工会理事，然后医学中心的资深临床心理督导。好，这样已经就大家
可
厉
以，
害呀、啊，哈。OK，老师，我们赶快再回头来讲一下
是
说，
是，
因为多重人格这个部分，可能今天我们就会稍
呀、
微
不是重点，
对，稍微
对，
带
带
过。
过
然后，
而
如果听
已。
众朋友想要听的话，事实上，在我们上我放在我家的上一个在 My Radio 的这个节目里面，其实听众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到历史档案都还在的，还有老师的那
部
个
落
部落
格
格
里
里面
头
哈，就心灵
非
之美
常
心
多
理治
专
疗
访，
所，
对，
还有你老师的专访，还有一些录音档案都还在上面嘛
也、
哈。
都有，
老师，我们觉得赶快来
来
介
进入
入这个
到
电缆
进
小
行，
孩，因为电缆小孩让人家觉得是说，哎呦，我到黑嘞，所有你看叫在是叫唔起来啦，哈，
哎，
晚上
没
不肯睡
错，
觉了，我哪个叫哈，匹配给像摔
是，
东西啦，居然还骂我啦，哈，跟我摔东西啦，功课也怪怪的啦，你说他笨，他真的不笨啊，可是他功课就是老是，就是不好好的给我写，考试也不好好的，像这样我可以把它怎么来归纳呢？或者
好，
说？
如果以刚刚我们五饼二九自己提到的哈，我唯一要去修正一个部分是，
是
新小孩电缆小孩没有会摔东西
啊啊，真的
啊，但如果我称他们叫鹤，我想听众朋友比较可以了解，因为他鹤立鸡群，
人家鹤
所
是
以
很高雅的
那问
动
题
物，
是我对我们东方人的保守的社会，我
是，
们很容易觉得你干嘛跟人家不一样，
对
你要
啊，
跟大家一样，
是啊，
所
是
以
这样
他
不合群，
就会变成是。不乐见的去凸显
啊，
你
对，
跟别人
那问
不
题
一
是老
样
师他
了。
是怎么个不一样法？
好，那我要先回答刚
是，
刚您在一开始的时候谈的那些。我说鹤没有要摔东西，鹤不
是，
等于脾气不好，鹤也有
哦，
很温文儒雅的。但是有没有摔东西的？有，那个叫做我们鸡丝带也有，因为那
是，
群就叫做受伤的了。受伤的鸡丝带或鹤丝带人都会有可能会有摔东西、有情绪的反应，
那倒
所以。
是，
但是，所以那个不该会被我们列入到鹤的特性，那只是叫做情绪的受伤的人都会有，不管他是鹤的这种人还是鸡的这种人。好，那所以，如果我以刚刚前面在谈到他们是鹤立鸡群的鹤，如果我以主轴，待会我要去提的，就是有两个主轴的，一个大家新认识的我提的词，一个是我善用鹤立鸡群这个成语来描述他们是鹤，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是葡萄串里面有白葡萄的。所以我说，当我开始知道他们谈了很多，我们以前连叫做一路念到台大博士班都，我们的课本都不会教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医学科学主轴不谈的这些相关的生命，也就是灵性，人自称灵性动物的这个灵性的层次的事情的这个环节的这部分，我说是透过叫做我的多重人格，所谓我称他们心灵家族的这一批特殊的个案，他们葡萄散掉，他们的不同的。所谓的人格出来谈了之后，我们才了解，而他们是叫做我称白葡萄懂生命的这一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叫外在意识，也就是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们在谈这些相关议题，你能够理解、你听懂、你可以理性思考的这个部分，我们以为的我的这部分，跟我们有潜在的意识，负责我们的很多的情绪，还有我们的累世的高智慧的智囊团的部分，显然鹤的这一批，它的智囊团跟我们的不太一样，我们的智囊团还是紫葡萄，他们的智囊团是白葡萄，所以他们谈的层次跟我们是不同的。那一旦是不同，他们呈现出来当然不同，所以他们的特性有哪些呢？我列举几个，大概我简单讲完，大概听众们大概家里面是不是有鹤的小
先
孩，就会
转头看一下，
点头了，
是
就会
是，
有感觉了。
对，
第一个，我发现他们很高的比例，尤其是小鹤这一批、中鹤、小鹤的这一批、20岁以下这批，非常的明显。他们是叫做10度低温都给你穿短袖的一批，他们不怕冷。
不怕冷。
他们的体质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怕冷。OK，
OK，
他们体质还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五官觉跟我们不太一样。我目前短短4年多，
五官觉
五
上，
官眼眼呃听看到听到。 闻到、
哦、okay, 呵呵
吃到
是是
以及触觉、嗯、五官的感受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不是五官长的，
不是，是敏
感
度
嗯 OK，
五官觉感觉是跟我们不同的、
哦、okay, 是是，
所以我目前短短四年多的经验里面、嗯、累积到的，也许过一阵子累积到又会不同，但是我目前在台北，我们在台湾各地来的个案里面，我发现到他们最多的目前最高比例是他们的听觉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很敏感，所以他们经常会对家人说别吵啦，他们怕吵、
哦、
但家人会说你这孩子很难缠，根本没有人在吵，
是，
但是他们因为如果他们还没有觉醒，什么叫觉醒？觉醒就是对自我的认识越来越多。
你说这些
鹤本身、
他
还没有觉醒，
他
就还不知道自己是鹤、
哎哦 okay,
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常常讲的别人都不认同，
是，
但是对
他
而言、啊、他
又听不懂，
而且他觉得我讲的是事实，很真实的反映真实，为什么你们听不懂还要说是你很怪呢？你很难缠呢、
嗯、
他不懂。但觉醒通常他们大部分是在国高中之后，
嗯嗯，
也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第二性征出现之后、
嗯、
我们会尝试去探索自我，
嗯嗯嗯，
那他们也一样从那个时期开始探索自我、嗯、他们才会有机会发现原来我本质上真的是跟你是不一样的。 OK,
okay,
那在他们觉醒之前，他们真的不知道，我真的听到很吵啊，
他觉得很吵、嗯、
他是真的觉得很吵，
是，
但觉醒过的鹤，也就是说在我这边是年纪比较长的、
嗯、
那些当他们觉醒过后，他们可以终于可以回头解释，哎呀，当时你们听到的是30分贝、
嗯、
可是在我们听起来，我们这种有白葡萄的体质是不同的、
嗯、
我们听起来是60分贝、欸
哦、
可是我当时怎么跟你说，我怎么知道你们的感觉跟我是不一样，
是，其实他就是特别敏感在这个听觉这个部分，
就
这样而已。
就像有些人我们会称他好像地震达人，他会先收到一些波、
啊、
他会先知道
去 感受到感觉到，
对，很多人我们说你是狗鼻子啊，怎么别人没闻到你就闻到了，
这
个就叫做
嘿，
这个齁皮塞，我们就会说它是叫五官的感受是跟我们敏感度不同的、
哦 okay、
这群孩子的敏感度跟我们是很不一样，而且是感知能力是比较高的、
okay、
好，所以这是叫他们的感觉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包括他们的体质的，包括穿衣服对这个材质的敏感度，他可能会过敏等等的，
很容易过敏，
对，或者他们对有些东西他打死不吃的，
对，
这个都是体质上不同，那家人就会觉得他很难养，挑嘴、
啊、怎么那么偏食哦，就拍起耶，
所以你知道吗，
主持人国家吃饭都在国家干，
就很麻烦，要买他特别的东西，
是，
那直到这几年不是有叫塑化剂这件事吗？
对对，
孩子桌子一拍跟你说你看嘛
看嘛，早就说不能吃，
你终于懂了吧，我虽然说不出来你看他有毒嘛所以包括他们不用吸管等等的、
嗯、
他们说不上来，可是他就知道他是不可以吃那个东西，只是在他们觉醒之前他们没有办法解说为什么。我通常描述他们知道却无法解说，就仿佛我就问五饼二舅，你为什么叫你老公，
这
你要说出他的优点，哦，你千万别回答，
对，
大部分人的反应通常我很怕你乱回答、
啊、不会、
哎、
你放心，
这样我们伤了我们教授的心、哎、那他们其他人就会说啊，知呀，爱得较惨死，
是这样说，
就是说不出来、
就是、
但是我就知道我爱他，这个就像我们的意识不了解我们的潜意识，潜意识那边负责情感，就像是这个部分啊，我就爱他，我也没办法用逻辑去描述，
对，
好，那就像我回到家，我觉得家里也有气氛怪怪，虽然没有人讲话，我就觉得进来走啊，人家问你说啊，你有没有人讲话，甚至没人在，你怎么知道，你要知道怪怪
气氛不一样你就不知道啦，
那你看这个就是一种 feel、
okay、
那种是不是用我们的理性逻辑可以说得清的、
哦、
这些孩子的五官感受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孩子的敏感度就是高，
就
而且 对其实大部分的东西他都很有敏感度，
只是他们就是有一些是有差别了，有的特别敏感、
啊、okay,
有的跟我们差不多、
哦、okay, okay,
那每一只鹤的他们的感知的强弱是 不一样的、
哦、
所以这种状况就是因为他们有白葡萄、哦、
OK,
那这个是叫我们一般没有白葡萄的人相对我们的感觉是比较一致的，
对，
那他的敏感度就会不同，
不是一致的，我们是较迟钝，
我不敢这样讲、
哦、
我不敢得中多数的机、哦、因为这是我们的常态。
嗯哼，那还有比如行为举止呢，
对啊，那所以你看这个刚刚讲的是体质的，
是
体质的部分。那还有我先讲他的心，他的一些特性哈，
是
他们从小聪明绝顶，
聪明绝顶，
心地善良，
心地善良。
但是他们的聪明绝顶又就让我们看不清了，
是
因为他们呢聪明绝顶，
聪明我们会认为就是高潮车，
一般人会以为是这样，但是不是、大家一定有感觉，他的聪明是眼睛咕溜咕溜的、古灵精怪的那一批，讲一点他就懂的，
对，
从小他语不惊人死不休，小小孩几岁两三岁
就人模人样讲一些话就这样子，
他会蹦出一些话你会觉得天哪，你是真懂还假懂，可你还用对地方，
对，
他会讲一些很抽象的一些等等的，
是
吓死我们的。好，那像他们这些叫咕噜咕噜的眼睛很聪明的，那这些聪明包括你可能会看到他怎么自己在翻百科全书，拜托他又不认识字，
哎呦，
你就会问他说啊，你是懂还是不懂啊，跨无啊跨无给搞，他就跟你说我好不好
啊
你叫他讲他又没办法讲，
对，
可是等他念书之后他
都会用，
你就看到他可以帮老师补充很多他以前看的东西、
真的，
这又让我们不解了、你明明不懂文字，为什么你看的这些东西你居然是可以，显然是成为你的知识库可以说出来的。
老师，你刚刚意思是说他在很小的时候
还不识字
的时候，很小他已经开始在看翻这些东西，
是是是，
等到他进学校以后呢，
他你真的看到他是讲出来的，但是
这
部分
会很烦呢、
因为他会常常举手发问那刚开始老师会很高兴，哇，我们班来一个天才，
是
久了就开始写联络簿，
对，
请贵家长管好你的子弟，请不要再干扰我的进度，
对，上课不要一直问，
所以这个就像是你教了一个加法，他问乘法，
是
因为他已经问已经超过他那个当下所学的知识库了，
我其实觉得应该是老师觉得很受挫好，
本来一开始是高兴的啦后来因为就变成是他的进度没办法讲下去，但如果这种孩子教育者如果是懂得欣赏，你会看私底下你去因材施教的话，哇，他不得了的，
是
他是不得了，
是，
可是他偏偏喜欢在班级上去发问，
是
OK，
对，造成很多的困扰、
但你看他明明很聪明，可是他又不一定等于考试出来的成绩哦，
是
因为他可以自己挑功课念，譬如说他只对自然科学感兴趣、他就是自己无所不念，所有课外书他好喜欢自己去翻自己看，
是是是，
然后课本他只念这一科，其他觉得哦，其他国文国语没用到，数学没用到，他就给你不念呢、
对对对，
他是自己挑功课念，
自然他居然报告写得非常漂亮，
对对对对、他可以补充很多，所以大家又不解了啊，你不是很聪明啊，你嘛帮帮忙啊，其他为什么不念、他就问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为什么要选那个，
是
为什么要写作业，这个不会又不会死嘛然后大家又开始觉得说哎，我妈妈就会说你不会死我会死你妈阿妈会问不会骂我所以他们就会让他又不解了，聪明又不一定等于功课、但是不是每个孩子一定这样，但是我是说新一批的这批新小孩的这一批他的比率很高，
是，
但有没有叫做他也都念得很好的，也有，但是比率很少、不过那一批他会说、老师你不要以为我都可以念得很好，代表我觉得你们的教育是很棒的哦。
是，
他会觉得我只是证明给你们看，你机会的我也会、可是越念越没有意思，
是
我越觉得念得毫无意义，他越来越不想念了。
是，
所以这一些是叫做他们让我们看不懂的，在学校表现上的其中一个环节。所以在他们的这个部分，你看他们功课上面是没有办法呈现出我们看到预期的这个部分，然后再加上他们对写作业他们是很痛苦的，
是、尤其是好像规定的有框框的，
他们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我们一起来想看看，
是
他问你说妈妈为什么要写作业，
老师说要写啊，
我们会说叫大家都要写，
对呀、老师说的嘛、
那你问老师，老师说啊，因为写作业啊就可以一直重复的，就会 rehearsal 一直重复重复
看你有没有学对啦、你学的好不好啊，
哎，这样子就会形成记忆，形成知识库，
是，对，
因为会 越来越熟悉，
对啊，对啊，
孩子就问你说不对啊，可我现在不用写，你问我都会了，那我为什么要写作业浪费生命哦，
大家都在写你就写好不好，
所以对他而言如果写的目的是要学会那我已经学会了，
对，
那我就不需要浪费生命去做这件事了，
基本上大概没有一个老师说那我当场考你，基本上都是先再罚写五遍、
大多数的很不幸大多数是这样子，但有少数我还是有看到一些贺的老师、他的确因材施教是有的、那个我们就再另外再说哈。那 anyway 就是这是他们的困境、他们对于这个叫做都已经会了还要写，这个是他们活得很有效率，他们觉得这是没必要，他就敢跟你不写，所以我通常说这批孩子比我们有 guts
真的，
他就敢跟你不写，
然后就叫做叛逆的孩子、啊，
就会被我们当叛逆。
对，
但是当我一直说，如果他所呈现的，包括情绪的、口气的这些、嗯、这些部分，你把它排除掉、嗯，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倾听看看他们所讲的有没有道理？
对，
如果回归因材施教，他们的确是已经会了，就可以把时间省下来，再给他们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的需求上面可以再进阶的。所以其实他们是一批叫特殊资优孩子。
是，
问题是当我们是通才教育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他有很多功课不 OK、嗯嗯、然后就变成要去抓出来去资源班、嗯、或者甚至还有被抓去特教班都有的，因为要辅导他不 OK 的那些。
没错，
那事实上反过来，我很高兴我到处演讲，已经很多的学校已经开始在做特殊资优的赫的专班、
okay、
他符合被抓出来。
老师等一下、
yeah、
这样子的孩子确实是可能现在很多的家长想要多一点认识，
是是，
我们把这个整个的如何来具体的适应问题跟解决方法，
是是是，
我们留着下一段让听众朋友
okay,
完完整整的来听，
没问题，好好，没问题，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OK, okay。